一驼骨山河动，电闪旌旗日月高，天上麒麟原有种，雪中蝼蚁岂能逃，太平待诏归来日，朕与将军解战袍。要拍就拍出来。感谢朋友们的光临，今天比上周五这风还大还冷，据说是零下5度，太不容易了，来这么些朋友来捧我们，作为演员来说这是最大的安慰，没有别的报答大家，请您吃饭吧，人也忒多，怎么办呢？好好的说相声，把我们最好的艺术奉献给您，能耐是假的，力气是真的，最起码不能够藏奸。单口的长篇相声呢不好说，因为什么呢？要跳出跳入，一会儿是演员，一会儿呢又是这节目里的人物，把这几个位置摆好了挺难。我们呢年纪很轻，相声界里边的小字辈，肯定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，所以希望呢台下的各路高人们多提宝贵意见，觉得哪儿不好您就说，您就提，别怕我下不来台，你就说你的，反正我也未必听，说的对就得听，干嘛不听，是不是？这个长篇单口相声白宗卫坠楼，有这个上周来的朋友，也有是今天第一次听这个节目的人，怎么办呢？需要往回倒两句，要不然呢那有的人听不明白，也不能倒的太多，你从头再来一遍吧，可能不老合适的。三言两语把故事交代清楚了，让您听明白。1927年在天津发生了一起案件，续街就是现在天津的和平路上有一座中原公司，就是现在的天津百货大楼，有打上边这天上午10点人儿啪摔起一人来，这人摔死了，姓白叫白宗卫，30来岁，一个念书人，死了之后围绕着他的死展开了一系列的侦查，其中就涉及到他的大舅子，就是他媳妇儿的哥哥，谁呀？常之英。常之英这人有意思啊，最早的身份是一个商人，后来经商不利，和张家口的土匪头叶长发两个人跑到了口外，阴错阳差被当地的女匪首叫小金鱼绑架上山了，而且在山上要强行逼婚。一般来说啊，这个逼婚呐，都是男的逼女的。恶霸走着街上一瞧，呵，这个姑娘长得漂亮啊，怎么那么好看呢？啊，一挥手，跟前人上去，抹肩头，拢二背，含家覆水，把这美女捆得跟个粽子似的，弄过去了啊！咱们得结婚，这事儿居多，但女的绑男的这不多，啊，概率很小。嗯，今天常之英就遇见这事儿了，匪首。女土匪头小金鱼看上常之英了，非嫁给他，而且来说这里边还关系一个人，也是当地的土匪头，是一个瘸子，咱们在上一期节目里曾经讲过，很凶残这么一个人，蛮横不讲理，也瞧上小金鱼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小金鱼提出来了，我要跟你马上拜天地。小金鱼有一哥哥啊，咱们管他叫大金鱼儿，不，这哪行去？而且来说，这瘸子已经马上就快到了。他要是来了之后，一瞧你跟人结婚了，咱们打不过他。按土匪行内说，咱们的势力不如人家，那不行啊！小金鱼儿不干，我就非嫁给常之英不可。吩咐人赶紧啊，挂上大红灯笼，张灯结彩，红毡铺地。这就准备结婚，常之英哪儿都不知道，糊里糊涂绑上身来， 糊里糊涂要结婚，弄出一大堆衣裳换上吧，从里到外全穿好了，搁在洞房里边，自己心中是忐忑不安，哪儿的事儿去啊？我也不认识你。正琢磨着呢，门一开，有打外边新娘子进来了。呵，今天捯饬的好看，人都说了啊，这新媳妇结婚那天是最美丽的一天，可能是心情也好，大外边进来跟一团火似的，红裤子红袄红裙子红褂子红袜子红鞋啊，脸上抹着胭脂抹着粉，一脑袋花，再搁俩枣就是切糕啊，可这漂亮啊，有打外边扭着就进来了，高兴啊。常之英坐着瞧傻了，这姑娘二话没说过来，噗，把油灯吹灭，此处删去3500字。一夜无话，转过天来，常志英一睁眼天亮了，透过窗户一缕阳光照到自己脸上，揉了揉眼，哎呀，这小睡了，发现旁边躺着新娘子了，自己叹了口气，哎，这叫什么事儿？小金妞也醒了，也揉着眼坐起来了，起了。常志英点点头，啊，忘了问了，您贵姓啊？啊，咱们是两口子，是，我认为两口子最基本来说也得知道对方叫什么。啊，你就管我叫小金鱼就行了。哎呀，这个姓小的可不多呀啊！你叫什么呀？我叫常之英。俩人这说着话。站起身来，穿好了衣服，外面有小喽啰准备好了，什么洗脸水啊漱口水啊，梳洗打扮，穿好了衣服进了一喽啰。姑老爷，这是喊常之英。姑老爷啊，叫我呀，是那个找您。哦，转身出来了，谁找我呀？我们大寨主找您。大寨主是谁呀？哎，小金鱼他哥哥，找有事儿。来吧，来到这屋一瞧，这位新上任的大舅子跟屋里边正遛弯呢。哎呀，这怎么弄这事儿？怎么呢？他这心里边比常之英还要忐忑不安。为什么呀？那瘸子已经在上山的路上了，待会儿来了这事儿怎么说？要说动文的自己不行，动武的人没有人家多，势力没有人家大，怎么办？如果说真呛不起来，整个山寨付之一炬，多少年的心血就算是完了。所以说心里挺难受。就这会儿功夫，常之英进来了。俩人很尴尬，不知道怎么称呼。坐吧坐吧。坐下了。这个没法说，您怎么称呼来着？我叫常之英。哦，那会儿这个很不好意思啊，我妹妹这人呢，她也不懂得好好的办这些事情，很莽撞，把您娶上山来了。现如今没有退路，很危险。不是，你别吓唬我啊，你有事儿你说。这结婚有什么后果？结婚没后果，关键还有人想和我妹妹结婚。不，你怎么能一个妹妹许两家？嗨，你没明白这个事儿，是如此这么般，这么般如此。把事一说，说现在这人呢在山上，他要是来了你惨了，你头一个你就得完。瘸子这人凶横残暴，根本就不讲理，这跟你说啊，一见面很有可能掏出枪来当当当当一枪就把那撂在这儿。常之英一听坏了，要亲命，我哪知道有人惦着小金鱼儿， 想当初孔圣人教导我们说，有主的干粮不能烹啊。这怎么办呢？
我说大哥，
事到如今你得给我出一主意，又何况说这事儿不是我自愿的呀。啊，我出来我是有我的苦衷啊，谁让你们这强抢民男的啊。那事到如今你得管我，你不管我不行。是我叫你来呀，就是跟你商量这事儿。第一，我不希望你出事儿，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跟我沾亲戚，你就算跟我妹妹跟前儿干了一晚上，你现在也是我的妹夫，你真死在山上我心里不是滋味。第二来说，我跟那瘸子明说我打不过人家，他能踏平我的山寨，因为你我这儿全完了，我也不愿意。那你快说吧，你不用解释，这我都听得明白，你就说我怎么办。我想了，事到如今呢，不能正面冲突，你呀，你得躲起来。啊，我怎么个躲法啊？哎呀，上山呢就是一条路，下山你是两条路。哪两条路？第一，你就顺着大道往下走，迎着瘸子走。那他要碰见我怎么办呢？那你就死了。你这法不怎么样，这个甭费那么大劲，我解山跳就行。还有别的道吗？还有，你要乔装改扮。啊，乔装改扮我怎么改法？你是一念书的人啊，有一部书叫西游记，你看过没有？哦，这我看过，我能从中受什么启发？其中有一个英雄叫武松。太丢人了，这不是一回事啊！傻潘金莲那个不是武松？是武松啊，是武松，但这个书不是西游记。哦，对对，这什么书？这是这水浒。哦，下回让他们给我抢套水浒。嗯，对对，水浒，水浒，嗯，水浒，水浒里边有一个武松，他是个大英雄。对，这我知道。这武松怎么着？他呀，他净做好事，但是他也惹了祸了啊！他把这镇关西杀死之后，那不是一个人呐，那是鲁达鲁智深。那是不是这个水浒里边？是啊，但这事儿是俩人做的。哦，反正是这么着吧。我有这个印象，这俩人出事之后，他都采取了一种方法，什么办法？出家呀。啊，把头发一剃，佛门弟子，你这就算是解脱了。哦，你这意思，我把头剃了我就当和尚去？对呀，这个办法多好啊。哎，我这个命啊太苦了，当了一天土匪，转天新郎子，再转天当和尚去了，三天之内尝遍人家大喜大悲啊！做人做到我这份上也算古今第一人了啊！您这法行吗？
行，
我跟你说啊，我这有全套的僧装，什么东西都是齐的，一剃头穿上就是。邪了门了！你说你这土匪，你预备这个啊？我前些日子我洗劫了一个庙，是吧？我东西服装我都拉来了啊，行不行？哎。事到如今只能这样，可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要走了，不是把你妹妹坑了吧？那你甭管，那你甭管，牺牲他一个人保证我山寨的安全还是很有必要的啊！来，你坐这儿吧。一伸手啊，早就预备好了，有一把剃刀啊，杠了一杠，看看挺快。来，你坐这儿，我给你剃。不是你行吗？没问题，来吧。往这儿一坐，拿过刀来。刺儿，哗，血就下来了。就这个，我这个技术稍微，你等会儿撕了张纸，贴上了。 词儿，词儿，没事儿，这一会儿你就词儿又，这大点儿这个词儿，快，常志英摸了摸，你别撕了，来整张纸包上得了，啊，有镜子吗？有镜子吗？啊，有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照镜子一看，呵，常志英差点哭了。我跟金钱豹似的，好歹二番呢，这脑袋算是剃完了，找出一套和尚的衣裳，穿穿穿，全穿好了，系上丝绦，底下换上水袜云履，都弄好了。哎，行，嗯，想干这个的啊，挺好。你以后有人问，你就说你叫知英和尚啊，好，连名你都替我起好了哈、啊。行，要这么说，舅兄，喂喂喂喂。咱就别这么吝了啊，咱这亲戚就到这儿了啊，你别顺这边走，你要顺这边走的话，你容易让我妹妹发现，又何况这么下山的话整碰上瘸子，后山有一趟小道，你捋着这边走好不好？这样啊，我这还有点钱，你带在身上作为你的路费盘缠，青山不倒，露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啊，给你。常之英万般无奈，接过钱来带好了，转身抱了抱拳，得嘞，跟你妹妹说我对不起她了，我走了，转身出了门往外就走。没有这么巧的事儿，没有20分钟瘸子就来了。他也是听别人说的，说可能啊，这小金鱼要嫁人，正好瘸子路过这一块啊，这边有一笔生意要做啊，就是抢人东西啊。说这可不行啊，我很喜欢小金鱼，那些年因为他岁数小不合适，现如今我们两个很般配，他已经很大，他25了，我也才54嘛啊。走，咱们这瞧瞧去，边边打马就来到这儿。别瞧腿脚不好，骑这马太漂亮了，高头大马，白龙马，头至尾够丈二，蹄至背85，细瓷寸，大瓷碗，唐老板调度安颤鲜明，一拽丝缰，心溜溜暴叫一声，龙吟虎啸，真乃是宝马良驹，好马。后边跟着一堆喽啰兵，拿着枪的，别着刀的，扛着管子的，什么都有，凶神恶煞。来到这儿有人通禀，老大赶紧出来，得客气呀，可以啊，有失远迎啊，当面恕罪。啊、赶紧进去吧，让到里边，分宾主落了座，有人现茶聊天。这功夫有小楼兵就跟小金鱼说了，出事儿了，姑奶奶啊，怎么着，我这还化妆呢啊啊，怕姑老爷不爱瞧啊，你瞧我抹这一脸啊，抹那粉瞧白不白，呵，人家太白了是吧，我这是这好好捯饬，省得不爱看，不是您这粉抹太多，连鼻子都看不见了啊，这脸都平了啊，什么事儿吧，什么事儿，姑老爷丢了，这人现在找不着了啊，怎么回事，具体事儿不知道，我们倒是在门口守着来着，姑老爷进屋跟大寨主说了会儿，说了半天到现在没出来，现在出了一和尚走了啊，那怎么回事呢，啊，还有一事跟您说，那谁呀、啊、那瘸子来了，把这事一说，姑娘心里边嘎噔一下子，心说坏了，怎么呢，我估计这里边肯定是有事儿啊，再一个瘸子上山是凶多吉少啊，这事儿怎么办呢，脑子很快，当时小金鱼起飞智，想这主意，站起身来往后边就走，没进这个大厅啊，跑到后边，我说是这个瘸子来了吗，是啊，他来了，带着好些人，这会儿啊在大厅里边跟大寨主说话呢，让我们出来啊沏点茶，嗯，上我那屋拿茶呀去吧，哎，跟着姑娘来到这屋，拿出一大罐子来，来沏这个，这是好茶叶吗，是好茶叶啊，这是当初姑娘下山特意的给她哥哥买来的上等的蟹叶，怎么呢，山上啊吃青菜很少，总吃着荤腥啊，这个老大爷这个肚子不太好啊，经常的这个好几天去不了一次厕所，小金鱼挺疼他哥哥， 派人下山啊，抢了一个药铺，抢了点泻液回来啊，就上次喝了一点，剩下都没动，抓了两大把喝，不是那大寨主这个啊，一块喝，嗯，一块喝。小喽啰真听话，拿大碗给沏，端进来了，屋里边俩人正聊天了啊，哎，老爸，哎哈，这瘸哥，
你瘸哥像话吗？
我问你，我听人家说，小金牛要嫁人是吗？这可不行。啊，你可忘了当初我提过这个呀，啊，要说起来我也算是早先订过货了啊，现在把他嫁别人从我这说不过去，没有的事儿，这个瞎说，没有，待会儿您瞧瞧啊，真厚道了，一会儿中午咱们一块儿喝两盅好不好啊，正说着呢，又打外边小喽啰端进来了
啊，
大碗哼，色还挺黄，嗯，往这一放，喝吧，两位端起来了，来喝口水，喝，来来喝喝喝，端起来咕咚咕咚咕咚咕咚，喝完了把碗撂去，说点这个绿林上的这些个奇闻异事，俩人聊天五分钟左右，这个瘸子觉得不对劲儿，这个肚子里边啊，他一个劲儿的咕噜来咕噜去，咕噜来咕噜去，不太舒服，可是呢还想忍着点，怎么呢，这没有身份呢，自己来了啊，无论从势力上还是方方面面都比这大金牛强，可是你刚一见面两句话没说，你厕所在哪儿了，不好看啊，想忍着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，单说这位常之英有打屋里出来转了半天没转着下山的道，哪儿能下山呢，嗯，他说有条小路，这小路在哪儿啊，抬头一看他不认识，这个山道你要是不熟啊很难找，哪儿有啊，转来转去他可转到马棚子，一抬头就瞧见这匹大白马了，谁的呀，瘸子的，太漂亮了，常之英心说，哎，这是个办法啊，我走着走这得什么时候能逃出去，而且这会儿马棚无人看守，我要说过去把这马骑上我跑起来可就快了，左右瞧瞧没人，心说好办法，我就这会儿过去偷，如果说喽啰们发现呢，我就说我是孤老爷，没有人敢把我怎么样，他可不知道这马是瘸子的，蹑手蹑脚来到跟前一瞧啊，这马太好看了，刚吃完草刚喝完了水啊，而且鞍颤都卸下来了堆在地上，怕马累着，这会儿这光身子这马，这是如果骑的话这叫铲马啊，马鞍什么都在地上，挺高兴，伸手刚一拍这个马，就打左边过了一只手，啪，把肩头抓住了。常志英就觉得浑身上下拿雷劈着似的，怎么呢？他自己没有偷过人家什么东西，虽说跟着叶长发一块出去抢过吧，但那他只是作为一个辅助的能力，主动作案没试过。浑身拿雷劈着，一激灵。哎呀，谁呀、啊？叶长发。那么说，叶长发怎么找到这儿来呢？哎，这几天呢，叶长发要了命了。每天，常之英出去遛弯去，遛一圈就回来。无论是哪儿喝酒去也好啊，出去逛一圈，逛逛街，一会儿回来。这一天到天黑都没回来。常发，你别瞧跟他认识时间不长，哥俩投缘有感情，哪儿去了呀，大伙手下这些人给我找，无论如何啊，找着常之英，这常子爷上哪儿去了呢，找不着，跟前都找了，常发很着急，带着自己手下这些个亲近弟兄说，每天呢这个常子爷上哪儿吃饭呢，说就是那个东岳楼那儿，好， 咱们上东岳楼看看去，问问老板知道不知道，是不是跟那儿喝多了，是不是跟那儿打起来了，是不是老板图财害命啊，都想起来了。来吧，来到东岳楼这儿，呼，掌柜的赶紧接出来，认识啊，哦，叶子爷好，您这个了不起啊，您快来进来吧。明着他在张家口这儿是一个大富商，所以人们都尊敬他，让进来。哎，我们这个一块来的常大爷来了吗？说没来，哈，真没来。您瞧瞧，这两天一直没瞧见他，不知道干嘛去了。那些日子倒是跟着您一块来，和你瞧这找不着了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啊？问问一块经常上这吃饭的人们，你们都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哎，你们这怎么回事？正说着呢，这犄角这儿打起来了，一个叫张三，一个叫李四，这哥俩跟那儿打起来了。叶山发过来还劝架，哈哈哈哈哈，别打别打，我就问点事儿啊，你们那个瞧见跟我们一块来喝酒的那个常大爷了吗？哎呀，顾不过来了，我们先打完再说吧。啊，不是你们怎么回事？你们俩人这一说，把叶长发乐坏了。这俩人一张三，一李四，俩财迷疯啊，在张家口地区这俩人有名，蹭吃蹭喝。哎呀，一个叫瓷公鸡，一个叫铁仙豪，从来讲的是蒙人饭吃，无论是跟谁打交道，拿人当朋友啊，和你是我好朋友啊，你哪年生的？回去之后他拿笔都记上这儿，到那天你过生日那天上家串门去，啪啪啪一砸门，这一开门，哦，你们哥俩来了啊，您这生日快乐啊。嗯，这我们都忘了，是我这有账本啊，都写着了啊，来吧走吧，今儿你生日，你得请我们吃顿饭。嗯，干这个的啊。有一次俩人出去上谁家串门去，人家两口子打架，俩人不管那套，坐着就吃，吃完之后桌子上有一大碗红烧肉，俩人还给端走了。干嘛呀？晚上吃，因为红烧肉差点没出事儿。红烧肉搁在桌子上，俩人坐屋里边闷得了米饭要吃。嗯，这会儿功夫点着油灯灭了，这时候你别动啊，我上那边啊拿火柴点油灯。可我不放心，我要走你家这肉怎么办呢？你这样，我上那屋去拿那个火柴去，你跟这儿你拍巴掌，知道吗？在我回来的时候啊，这不能停啊，听见了吗？这事你放心，你听着吧啊。这个走就听着啪啪啪啪啪啪，真好，回来点上油灯，肉没了，呵，邪了门了啊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你我听你拍巴掌，哎，你那脸怎么肿了？这就是一边吃一边抽嘴巴啊，你说吃东西吃到这份上啊，也算古今第一人了。两位今天跟这儿打起来了，怎么回事呢？这俩人今儿商量好了，说出来一块儿喝茶呀，要点小吃，往这一坐。从来这俩人身上不带钱的啊，做一对脸。这说我要喝碗茶，你喝吗？一琢磨，我要说喝，我得花钱请俩人，我不渴。心说你要是要完了呀，我跟这倒一杯啊，我不渴啊。这说那我自己要了，那你要吧。嗯，把掌柜的喊过来，我这身上啊，我就这个叫一毛钱啊，来一毛钱的水吧，一毛钱就一碗，端过来，嘚儿一口喝干，搁那儿了。这更恨呐，端起碗来看看，空半天，没空出来啊。这又说了，哎，你吃点心吗？我不吃。好，掌柜的，我这还有一毛钱啊。嗯，再来一毛钱点心。嗯，吃饱了，吃完又问你吃瓜子吗？我不吃啊。一掏这口袋，这还一毛钱啊，身上带八毛钱，搁六个地方。这急了，抡圆给了一嘴巴，俩人打起来了。叶长发赶紧劝，别打别打，见天跟着啊，别打别打，有事好说。我问一下，我们那些日子见天有一位大哥啊，常大爷跟我一块儿来这儿吃饭，你们认识吗？是见过跟您一块儿那个，他来没来啊？我这两天真没瞧见他啊。哎呦，这人丢了。张三说没事，不要紧的，没事。嗯，你呀、啊、这样。人光吃啊没什么意思，保暖思淫欲，你出去上咱们这儿那个什么妓院什么的，你转悠转悠去，你看看有没有，保不齐跟哪儿碰见一个啊不错的姑娘，她跟人那儿住些日子也未可知。常发想了想，这个常之英不至于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接触这么段时间以来啊，这常之英啊毛病是有，嗯，说话呢不着三不着两的，有点二百五，这是他的缺陷。但他还真是没有说偷着出去逛个妓院，这没有，不相信。 旁边的弟兄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没准儿，是吧？他跟这儿喝酒吃饭，他腻了，他保不齐说姐姐腻了，咱们瞧瞧去吧。”好吧，走，几人就出来了，一直就来到张家口这儿最有名的几个妓院啊，好比进一家就跟进十家似的。这一进来，负责人赶紧出来了啊，大爷您来了啊，您待客很热情嘛，请进来吧，请进来了，往这一坐，你看您有没有相好的呀，熟的？不是啊，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，我是找一个浙江人啊，您等着吧，浙江有哈、啊，有浙江的，您等着。嗯，这一喊呼啦超进了一大帮啊，这院里等着，老板呢站屋里说您等着哈、啊，都是浙江的、啊，您一个个看吧啊，一挑帘子进来一个啊，拿一手绢这样，又一挑帘子进来一个这样的啊，进来一个这样的啊，一会儿进来一个这样的啊，就来这样的出去啊，这后边这俩是练健美的啊。传芳说不对呀、啊，我不是找着，我找男的呀，喊您早说呀，是吧？那这个我们这儿有那个客人的登记本，您瞧瞧吧啊，都在这儿了啊，徐德亮徐先生，李静李先生啊，这不是史爱东史先生啊，这都跟这儿常住的啊。您看看吧，不对，我找一个姓常叫常之英的，没有，都说没有。简短截说，整个把张家口地区所有的这些个风化场所全查一个遍，嗯，都是没有。最后啊，有人出主意，估计在这地面上要说出事儿了，有可能是咱们行里人干的。找吧，撒出风去，放出鹿林铁，谁知道常之英这人没有不透风的墙，雪里埋不住死孩子啊。没有两天消息传来啊，查着了，这人呢让小金鱼弄走了。嗯，行，有消息就好办。叶长发孤身一人上山要救这位常之英，他对这个山上还是比较熟的，由打后山上来之后，一上后山没多远，离着马棚就很近了，离老远就瞧见了啊，他过了一和尚，本来自己还想问问啊，是这个和尚熟不熟，再一瞧还什么和尚，这常之英啊，这是，嗯，跟在后边跟着，其实他干嘛呀，瞧了一会儿，一瞧进马棚了，看这意思，左一瞧右一看，伸手摸人这马，叶长发就乐了，看起来呀，哀金似金，哀玉似玉，跟我待了一段时间呢，他已经学会了化妆偷窃了。哈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他把自己装成一和尚偷人马，嗯，所以这才过来，一把抓住了，把常之英吓一跳啊！刚一扭头，哎，这心才踏实下来。叶长发看他乐了，圣僧莫非从东土大唐而来？要往西天取经，哎呀，长发呀，长发，两世为人呐！怎么了？瞧不见你，我差点没死在这儿。你知道我这三天啊，出了多大变化？三天换了三个职业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啊，怎么回事？没有功夫说了，这个地方太危险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。咱们走。长发乐了，你喜欢这匹马？我喜欢，我喜欢这马。我决定我带他走啊，这是你的吗？现在是我的了啊，现在是我的 啊行，那这样你骑着马走，咱往外。哎呀，可是我不老会的，我啊，你不老会你偷人马，这摔死冤不冤？这个啊，不是你上去，你带着我我跟着后边咱们就走了吗？哦，行行行，哦，这马还不错。叶长发好身手，没上马鞍，一搂马脖子，一片腿飞身就上去了，坐在那儿一拽这丝缰，嗯，不错。刚说一声不错，就听大约在五六米远的地方有人说话。哎呀，我这个肚子可得太疼了，我得找个地方啊。谁呀？瘸子。瘸子闹肚子，这个泻液的疗效实在是太明显了。 啊，实在不行，打屋里出来了，想上厕所，脚步声一响，贼人胆虚啊！这有俩要偷马的人啊，叶长发俩腿一僵，铲着马，这马往前就跑。临跑之前，长发喊了一句：“上马！”他拿他呀当他手底下这些个小弟了，知道吗？那些伙计们那个快，变不灵腰蹭就上去了。这常之英的没练过呀，他哪瞧过这上马？哼，他是走了。常之英站这站着，而且身后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再往远处看，长发没了。嗯，叶长发找不着了，身后脚步声越来越往前走。常之英真吓坏了，掏出块手绢来冲着叶长发保重啊，怎么办？而且一转身，瘸子到跟前了。哎呀，低头看自己的马鞍，马鞍这一套都在，这马没了，怎么会站一和尚跟这儿？你怎么回事啊？到这会儿瞧出常之英聪明来了啊，心说坏了，我总听他们说这山上要来人，而且这主这模样这样不像这山上的，肯定是外来的。瞧这意思，指这马问他认识这马啊？阿弥陀佛！哎呦呵，哎，这圣僧，您是哪儿来的啊？别瞧这瘸子杀人不眨眼，这人多少啊，他有点迷信啊，他还信神信鬼儿，有的时候杀了人之后呢，心里还过意不去，还找一庙啊。烧个香啊，许个愿什么的，许完愿出门呢还杀人去啊，他是这么一个人啊。其实一瞧见和尚呢，自己还觉得有点事儿。哎，我说你这哪儿的和尚，你是啊？你瞧见我那大白马了吗？哦，我就是啊啊。哎，你这个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是马呀？ 啊你跟我说吧，没事了啊，不着急了。嗯，大不了回去换裤子呗啊。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惊吓呀啊，让瘸子搂不住中气了啊。说吧啊，是吧？你怎么会是马？你不是那和尚吗？阿弥陀佛，贫僧是打东土大唐而来啊，这是刚学的这两句啊，要往西天求取真经。哦，说好，这高僧啊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那我就问你，我这马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这个马是我变的，你变的，怎么回事？这个，我在取经路上有一天呢。对，我是代表国家去取经。有一天我自己我走啊走，哎，突然间走累了，看见街边上有一妓院，我当时把持不住，我进妓院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，我佛如来非常生气，佛祖大怒啊，当时把我变成一匹马，变成一匹大白马，后来这马落在你手里边了。哦，这马是你变的啊！我驮着你，我是为了赎罪。哎呀，圣僧啊，得罪呀！我不是故意想歧视你，我是真不知道啊！啊，那这个今天您这是，哎，这不嘛，变成马是因为有罪，因为我嫖娼，我才变成马。到今天我这个罪孽满了，我佛如来刚才来了一趟。跟我说你这个啊，到日子了啊，哗，把我又变回和尚，我还得去修行，继续取经啊，咱们再见了，这马鞍都给你搁这儿了啊，转身走了。哎呀，瘸子站在这儿， 这冷汗哗哗的。天哪，万没想到啊啊！我在这儿，我遇见神仙了啊！真是不可想象的事儿啊！圣僧慢走，圣僧慢走啊！哎呀，我得找地儿弄弄我这裤子去了。啊，也不好意思直接回屋啊，找一个干栏的地方把裤子脱下来，是怎么抖了抖了啊，旁边有那个小溪潺潺啊，全都跟这儿蹲着洗啊。常之英啊，一步一步，也不慌也不忙，慢慢的就往前走，转过小山湾。哎呀，跑吧，正往前跑，有打对面叶长发骑着马回来了啊！哎，你没上去，我上什么呀？我上啊！你快下来，都快吓死我了！有打马上，长发下来了，一扔马缰，赶紧过来了。大哥，你这脸色都变了啊！你怎么的了？哎呀，你可不知道，刚才太危险了啊！人家问了半天，得亏我起飞智啊！啊！哎哎哎，你马又跑了，马又跑了。俩人说话没人管，这马又跑回去了啊，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，马又回去了。来了这半天啊，刚才跟马棚那儿又吃草又喝水，这马跟这儿熟了，有这么句话叫老马识途啊，他又回去了。嗯，回去之后跟那院里正溜达呢，又打山石后边洗完裤子那位出来了啊。哎呀，啊，这一会儿就干。你看这事儿，一眼瞧见大白马了，全吓坏了，两步就过来了，一把揽着马的脖子上这个马鬃，轻轻在马耳朵旁边说了句话：“这么会儿功夫，你又嫖娼去了。”放下山上的事儿，咱不说。花开两朵是各表一枝，单说常之英夜长发，有打山上后山小道一不踉跄往下就走，三步一回头啊，怎么呢？心里边觉得对小金鱼有些个愧疚，不住的回头看。哎，我这小金鱼啊，我这小金鱼啊。长发劝着，行了，下山咱买大螃蟹得了。回到了长发的住所啊，歇歇吧，洗个澡，换换衣裳，弄几个菜，弄点酒，哥俩坐这儿连吃带喝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常之英啊唉声叹气，唉，眼圈都红了。哎，常老大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哎，我这人呢命实在是太不好了。嗨，几生江湖内便是薄命人呢，像咱们这个你考虑这么些个没用，来喝一杯，喝一杯。端起杯来一饮而尽，放下酒杯，常之英眼泪就下来了。常发，你说我太不容易了啊，我从小的时候啊上学，我是一心想当一个好学生啊，啊，后来呀，学校不让我上了。我这个人呐，从心里来说呀，是一心向上的。包括后来做生意，我也想像人家似的，踏踏实实的买进买出，好好做我的生意，公平交易，童叟无欺，没做成。在天津把我的钱基本都花干净了，好容易有一合伙的，我们商量好了，哥俩一块儿上唐山倒霉去，把钱都给了他了，到现在也没听见倒霉这事儿。倒霉的事儿是不太清楚，我现在是倒了血霉了啊！好容易遇见你，我是没饿死呀，可有一劫呀，你带着我上了土匪这道了，以后怎么办呢？ 啊，我俩妹妹，现如今这俩妹妹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嗯，玉英和宗卫，现如今在浙江仁和，不知道他们两口子怎么样了。小妹妹美英，听说是嫁到东北，但到现在嫁到哪儿了，多少年都没有音信。我一个人，你说这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哎，长发一瞧啊，哎，这是动了心事儿。这样吧，咱们哥俩既然相好，帮朋友帮到底。我最近也没什么事儿啊，尤其最近呢，这边生意也不太景气啊，你就别提你那生意了啊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陪你去趟浙江吧，我带你回家，一路之上我保护你，回家看见你妹妹，你要愿意说留在家里边你就留下，哎，你要说看看他们就踏实了，还想出来你还跟着我，咱哥俩还一块儿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听你的，那你帮我这个忙，别客气，朋友之间何分彼此啊？好，来喝，明天之后咱俩走。当天晚上哥俩背来展去，喝得挺痛快，转过天来归置东西赶奔浙江。一路上没什么事儿，到了浙江仁和，来到家一瞧门上上着锁呢，啊，一问周围的邻居也不知道，你妹妹跟你妹夫上天津找你去了啊，走了好长时间了，现如今具体没听信儿，说我那三妹妹有消息回来吗？没有，全没有。转了一圈，家虽然在，但是亲人不在。长发还劝他，行了，这不回来瞧见了吗？啊，干脆这样，啊，不是说他们出去了吗？我带着你，咱们全国各地，咱们好好玩一圈，各处看一看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大海捞针呢不好找，你也不知道他们会落在哪里，哪儿碰见了哪儿算，好不好？那这个这不耽误你的事儿，我没事儿，我这工作走到哪儿都能干啊。哦，你有这把握是吧？行，那咱们走吧。啊，去哪儿呢？得了，先上苏州啊、扬州啊、杭州这一带转转吧。啊，都挺近的，各处看一看，到扬州看看，到苏州看看啊，到这个杭州瞧瞧啊，这是西湖，这就是苏堤。站在西湖岸边，常志英有感而发呀，你看看这西湖啊，长发你看看啊，有一句古诗说得好啊，啊，说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别唱别唱别唱，这叫太平歌词啊，这别唱啊，看看吧，这儿看那儿看，由打杭州出来又奔上海啊，到上海找一个很大的酒店住这儿吧，每天俩人出去玩去，呵，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上海滩呐，太好了，这儿瞧瞧那儿看看，有点意思。哎，这儿还有一个跑狗场，过去有这个跑马场，还有跑狗场，赛狗啊，老板养一批狗，这狗呢不一样，分多少种类啊，比如这几个跑得比较好，这几个稍次，这几个最次，每天呢有比赛，老板做这么一个电兔子啊，一个小兔子模型，通电的，有滑道，这一弄开关，电兔子一跑，后边这呼啦超十了只狗全出来往前追啊，追着电兔子，最先追上追到头的前三只就是前三名啊，一等奖比如说能给5000块钱，二等奖啊4000，以此类推，老百姓们都爱去，花了多少钱创大运。现在也有这个赛狗的，但跟这个不太一样，现在您说斗蛐蛐的、斗鹌鹑的、斗鸡、斗狗都有，当然有的是不带赌注的，就是纯的娱乐，比如说斗狗，养了好些狗，大伙一块掐看哪个厉害，别保不齐就是看谁跑得快吧，一大帮狗挂这一跑，呼一下子这块这是第一名啊，那么给一口的羊蝎子啊，还有奖励是吧。后台有好几位好养狗的啊，几个老先生，张文顺、李文山、邢文昭、王文林，这四个老头最好养狗，没事也出去比去，他们有一个那、这个相声界老先生养狗协会，没事就 周一早上起来啊，找一大空场子都弄好了，各种狗，王文林也去，张文顺、邢文昭都上那儿比去啊，讲的不错啊。这个据说王文林王先生爱作弊，他也不跟哪儿淘回那药，这都站好了，他偷着摸出片药来给狗搁嘴里边啊，容易被人发现，容易被人发现。有一次刚给狗喂完药，让李文山李先生瞧见了，哎，你这怎么回事？你给吃药？没有，我这是钙片啊，钙片就是为了吃完之后壮，不能。你给他吃什么药呢？你看，拿出来了，你看俩，你看没事，你来一个，来，嗯，嗯，我来，嗯，没事啊，行，没事啊。一会儿偷着跟狗说，好好跑啊，好好跑。现在除了我跟李文山，没人追得上你啊。好好跑，嗯。哎，这天也是啊，长枝鹰夜长发，路过跑狗场，咱们也买张票吧，花不了多少钱啊，三头两块的，一人买张票，得问哪个好啊，老百姓有话知道哪好啊，什么一号啊、二号、三号啊，哪个跑好买哪个。按说呀，一般买这个你赢不了，因为什么呢，这个决定权呢在老板手里边，你们大伙都买这个，最后甩这个狗没人买，他给这狗啊头跑之前呢打一针兴奋剂，到那天的时候叫这狗跑得快头一个，反不能让你赢了。为什么说这个无伤不奸呢，就在这儿了。哎，长枝鹰这天算赶上了，随大溜一块买，都买的是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这仨狗最厉害，买吧，买完坐这等着啊。老板很高兴，说今儿卖的怎么样，说一二三的卖了不少钱啊，七号没人买啊，因为什么呢，一二三都这么大的狗，嗯，这七号这狗这么大个、有这个有啊，当然有了，是吧，过去据说秀狗很小啊。有一次我到东北见一朋友，说听说你买一秀狗，买一秀狗在哪儿了，这不骑着了吗，哈，这是秀狗吗，这个啊，秀狗小能搁袖子里边，别看它小，它腿还短呢，是吧，跑起来这最慢，没人买，老板很高兴啊，太好了，比赛开始，给这个来一针啊，扑打进去，来一针打完了、啊、这狗都疯了，拦不住了已经啊，这一开始蹭一下子出去了啊，就跟拿枪把它打出去似的，追那电兔子，电兔子往前跑，快跑了一半坏了，这电兔子跑坏了啊，压机不动了，呼，这帮狗全上去了，咬着电兔子，这七号都快到头就回来了啊，跟着一块咬，把老板气坏了啊，快去快去快去快去抢着兔子去，有工作人员过来了啊，抢，一会儿回来，老板这抢不了这个，你看这啊，我咬掉了都，等着吧，等了半天把电兔子修好了再跑吧，七号的药劲儿过去了啊，躺着不动了，要了命了，这场的钱都不够赔的了。哎，长枝鹰夜长发，哥俩挣了钱了，都是一等奖，嗯，拿完钱高兴啊。枝鹰说，这以后咱们天天来吧，夜长发这不灵了，就一次啊，今儿是赶上了，挣了钱咱哥俩吃饭去吧，嗯，好啊，上海滩啊，好吃的东西太多了，美食那是，走吃去吧，上城隍庙吧，什么好吃都有啊，转来转去卖什么都有，最后有一家小店卖什么呀，生煎馒头啊，弄得很好，面发的也好，馅和的也好，汤汁也大，哗端上来一大盘子。长枝鹰终归是个文人哈、啊、拿起筷子来、啊、拿过口布还擦一擦，要加还没加呢，对过夜长发那嘴快，拿起包搁嘴里一咬，康康一口顺着嘴角滋汤出来了，啪，全喷在长枝鹰脸上了啊！长枝鹰当时就愣了，纹丝儿没动啊。旁边伙计过来了，哎呀，先生对不起啊，那个手巾擦一擦，接过手巾来，嘿，不着急，他那还一盘没吃呢。两个人在上海滩这儿是东游西逛，这儿吃那儿玩，挺高兴。连玩了半个多月，这天晚上由打白天转了一圈，晚上回到酒店。坐在那儿自己想，哎呀，你看玩的时候啊，想不到这些个。这会儿天晚了，坐在屋里边，人的思绪啊，不住的胡思乱想，想来想就想到自己妹妹身上了。哎，叹了口气，什么时候才能见着我妹妹？什么时候何家才能团圆呢？站起身来，在屋子里边随便的溜达。屋里有一张字台，无意中一拉这抽屉，由打里边拿出一张相片来。不知是谁掉在这儿了，长枝鹰拿起相片一瞧，哎呀呵，是他。